所以今天是我们一年昨天是一年一度的情人节，我们大家都过了，不管你过得快乐还是不快乐，你都过了。我们今天牧师今天讲到，本来是讲上帝的名字，但是还是改了，讲情人节。其实每一年牧师都要讲一次情人节，我一讲十几年。所以每当我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每年上帝给我这样一个题目要怎么讲。那也正好前两个礼拜差不多辅导了三个婚姻，一个已经离了，因为孩子还是在继续的有矛盾，有一个还在矛盾之中在吵架，那另外一个也正准备离。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觉得除了讲道以外，除了教会的正常的施工以外，占用讲道人、传道人这个时间最多的就是婚姻的辅导和协谈。在今天，婚姻是一个人、一个结了婚的人最大的问题。当然有，我们这里边很多还没结婚的，暗暗高兴，说还没轮到我呢。你们就在里边遭罪吧，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你就自己会跳下来啊，所以跳下来，没有人拉你进来，你都会跳进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但是我们当思想情人节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爱，爱的题目。我们刚才唱了这些诗歌，我觉得核心就是爱。这爱里面有很多的原则，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爱是饶恕别人的过犯啊，爱是不仅嘴里边说甜蜜的话，心里边更重要的要把爱能够表达出来。其实追求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最美好的祝福。哪一个年轻人不追求爱呢？我想问哪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要谈恋爱几乎没有，或者有那些性取向比较变态的人有。我们知道有些人他们不太追求，可是只要我们是正常的人，我们就追求爱情。当我们思想情人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结婚是不容易的。为什么有情人节？就是第三世纪的时候，罗马的一个暴君叫克劳多斯，这个皇帝他不允许人结婚。为什么不允许人结婚呢？是因为那时候他经常的打仗，男丁非常的少，他就把全国的男丁都必须要去当兵有的已经订了婚了的，有的刚要结婚的，他都给拆散，他不允许举行婚礼的。所以他把这人都送去当兵了。那么战争不断，所以很多的相爱的人不得已被战争分开了。所以很多的少年人离开了恋人，很多的丈夫离开了妻子。当时整个的罗马都笼罩在绵长的这种思念和痛苦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这个神父我们也可以叫他教士，是一个神父，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觉得婚姻是上帝的祝福，谁都不可以阻拦，所以他就偷偷的为这些想要结婚的人来证婚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叫 Valentine 中文翻译成瓦伦丁。瓦伦丁传教士，他在给别人证婚的时候，他是冒着风险的所以在每个人请求他为他证婚的时候，他都去做，他不怕这个危险。后来当然他被皇帝知道了，皇帝把他抓起来，把他杀掉了。所以就在他死那一天，就是公元270年的2月14日，为了纪念这个敢于和暴君斗争的人，慢慢的人们就要把2月14日作为一个节日，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人节。情人节好像听这个响不那么浪漫，不那么浪漫。一个上帝的仆人为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付出了生命，他死了。当然我今天我也常常的给大家证婚，我已经没有Valentine 他这样的危险了。可是每当证婚之前我都很沉重我同时喜乐我也沉重。我也为自己担忧，我很怕有一天我证婚的人离婚了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当然在证婚以后，我也知道我的日子还长着呢， 证婚是很快的，就证婚完了，以后的辅导是很长的，打仗一定找你的，吵架一定找你的，所以给人家做婚姻介绍人或证婚的人是很倒霉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断的找你，你干嘛给我介绍当时给我介绍他，对不对？所以在如果你没有离开这个教会，你可能当你婚姻遇到问题还得找牧师，你还得找牧师，即使离开教会的也还是在找我。我前一段花了两个礼拜时间，差不多就一个离开了我们教会的，不断的在帮助他们，最后终于在法庭之前的两个律师在法官的面前，我们说我们庭外和解了，牧师在外边给我们协调呢，我们协调了一个多礼拜，达成了很多的协议，最后到那时候最后各让一步，我们才达成协议，非常的难，对今天的婚姻来说。所以如今在我们人步入婚姻的时候，我常常想，除了爱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对婚姻真正懂不懂婚姻，婚姻究竟是什么，一个人如何在婚姻中成长，婚姻是不是只讨自己的欢喜呢？我们很多人的矛盾问题出现都是婚姻就讨自己的欢喜，对方如果有一点不顺服我们，一点不听我们的观念，我们就发作了，我们的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家里面就带着很多的危险存在，危险存在。我相信不管多么智慧的人，婚姻都会有问题的，这个世界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一对夫妻婚姻没有问题的，我敢于说毛泽东那么伟大的人物，你看他的婚姻乱七八糟，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他的妻子叫江青嘛，很出名嘛，对不对？闹得一塌糊涂，给全中国人做了很不好的榜样。可是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文化里边出现的，这种文化不是一个正常的文化。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正好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是批林批孔。其实中国最早的婚姻的稳定是来自于孔夫子的学问。中国那时候相信夫夫妻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信一个秩序。文化大革命打乱这一切的秩序。那个时候女人能顶半边天，将军可以顶大半边天，基本什么都可以管的。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个婚姻之间就没有秩序，更不谈相爱，因为那个在那个斗争的年代是不谈相爱的，什么都是以斗争哲学为主要的，什么都是斗，愚人奋斗其乐无穷，夫妻奋斗当然也其乐无穷。那个时候很多的孩子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揭发，很多人因为这种伤害带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什么？盟约。所以今天我讲婚姻的重要的关系是一种盟约的关系，盟约的关系。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边开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有各自的不幸。很了不起，这句话讲的实在精彩。我在十几年的牧会的生涯中，我真正的体会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因为幸福的家庭不管他表现怎么样，他都不会找我的，他都不会找我辅导的。不幸的家庭吵架的找你，你会看到五花八门，你就会看到一点点小事，其实不是是的事，都会吵到最后要离婚，吵到甚至把警察叫来。你就觉得一个受过很高教育的人，不是北京大学就是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来到美国不是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是什么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可是我们在处理一个小问题的时候，我们所学的学问什么都没有用。为什么呢？我们所学的学问，我们做人的一种涵养，或者做人的一种修养都没有了。其实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就像圣经所说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圣经的观念中，婚姻是一种约 ,covenant marriage, 是一种约，这个约是彼此之间立的约。夫妻之间的约，我们可以模仿上帝与我们立的约，那个爱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刚才唱了那个盟约的诗歌，我们知道盟约最后第一段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婚姻的约，对不对？ 啊，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新郎说的，聘你永远为我的妻，永远以慈爱诚实待你。啊，这新郎的宣言做到了吗？啊，当然做不到。啊，其实我也没做到。那么新妇就说，哦，我愿夺得你的心，用我注视的眼睛，我的心如紧闭的井啊，心沉家果存留为你，都给你了，好吃的啊，对不对？第二段写的就是基督与我们的爱就被提升了啊。第二段说，我赐给你肉心代替实心，把律法写在你的心里，我用水将你洗洁净，你重罪恶我全忘记，我不纪念你的罪恶。这是基督对我们的约，给我们的约。那我们作为信徒说，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受咒诅我得了祝福，你的流血使我得了新的生命。最后说，求你求啊，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的手臂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重水不能熄灭也不能淹没。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在我讲盟约的关系的时候呢，我讲最近大陆最流行的电影，票房率最高的电影，弟兄姊妹知道是什么？我们在美国都不太看，对不对？其实我也没看着，我上网搜索了半天，我只看了个片花，我看其中一个片段，这个电影叫《非诚勿扰》，谁拍的？冯小刚导演的，葛优和舒婷主演的，啊，还有我们那个东北老乡叫范伟的，啊，他们几个主演的。据说这电影很精彩，上座率很高，啊，上座率很高。故事说的是葛优扮演了一个剩男，什么叫剩男呢？找不到对象的男人叫剩男嘛，对不对？啊，葛优扮演了一个剩男，是有特殊才能的海归剩男，这个身份很复杂。跟我们弟兄姊妹很像，释勇马上就海归了，不过释勇不是剩男哈，是，所以这个海归剩男，那么他有一项发明被一个很有钱的大老板，就范伟演的那个人就看中了，就给花一大笔钱买来了，所以他拿到了这一大笔钱，开始了回中国找对象之旅。他有海归的背景，有一大笔钱，那么然后他找，就因为结果通过人介绍就认识了舒婷所演的一个女孩子啊，舒淇，对不起，舒婷是诗人，搞错了。这个过去因为很少看舒淇，都多看舒婷，所以就把舒婷说出来。那么舒淇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二奶，也许三奶，搞不清楚。他是一个叫方中信的情人，这个姓方的方中信家有娇妻，但是也有情人，这个也，所以舒淇让他离婚跟自己结婚，他还不可能，他又要妻子又要孩子又要情人，这是他的爱情观了，所以舒淇就很郁闷，很郁闷，他的爸爸就催他找一个对象嫁出去，结束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就逼着他和葛优相亲，后来他们还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那其中有一段对话特别好，我搜集了，正好片花旁边有一段对话，我就给听，一下就要给抓住了。这段话是这么说的，这么说的。舒淇呢，对葛优说，他俩在谈的时候，说我愿意在身体上忠实于你，与你结婚，但我心里要留一个房间，容许我想着老方。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到没有？葛优有葛氏的幽默，但是葛优很幽默的说话。那葛优当时就回答是这样说的：葛优说，可以啊，那我把我的心全给你，你容许我的身体偶尔开个小差，不知可否？我们知道这是这个冯小刚最典型的电影手法。我很喜欢冯小刚的电影，我不太喜欢张艺谋的电影，因为张艺谋的大红大绿表现一个大的东西，就是大，其实对人物的刻画没有冯小刚细致。冯小刚的电影里边啊，他正像那个王舒亚一个电影评论家所评论的，这是我们主内的弟兄，他说的冯小刚的好处是他对时代的精神的病，精神病有敏锐的发现， 冯氏电影一般都以一个缺乏道德担当的手法抓住一个时代的道德的症候，这正是好莱坞电影的精髓。我们看到，如果用盟约的关系来分析葛优跟舒婷这段对话，两个人都已经违约了，都违约了，即使他们结婚了也违约了。一个我把身体属于你，我的心留一个房间属于老方，属于另外一个男人，这个就违约了。另外一个说 OK， 我把心全给你，那我身体偶尔开小差也违约了。可是圣经中讲的这种约的观念最切实的表达在一段经文中，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雅各书第八章六到七节，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你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这个舒拉密女对她的新郎讲了一段话，说求你啊，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带领你的臂上如撮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里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来比较今天时代的爱情和当时在雅各的时代、旧约的时代，人们对爱情的宣誓是多么的不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对比啊，这是一个对比。当我们知道在这个舒拉密女跟这个新郎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互相是完全的委身的，完全的给予的，没有任何的一个不管是房间还是一个偶尔的开小差，在他们身上都不会发生。这个姐妹对那个新郎说，我求你将我做什么呢，将我印在你的心上啊，放在你的心上边，像印记一样，求你把我带在你的臂上，心在里边，臂在外边，在里外都是一样的，求我把我放在你的臂上如撮记。什么是撮记？我买了一本书，我们都会打开，我们中国人都会有章啊，我写个薄利藏书，我扒就一章盖上了，这本书属于我的 OK， 这就是印记。当这本书属于了我，谁拿到它都会知道这本书是属于张伯利的，不是你的，你可以看，但是你不能属于你的，这是属于我的。舒拉密对他新郎说，你把我放在你的臂上如撮记，明显的告诉我是属于我，已经有归属的，彼此归属的。这个爱情是自私的，这个爱情也是美好的，这个爱情唯独有两个人的，没有第三者的，有第三者就不叫爱情了。你看今天我们从葛优和舒淇的对话，我们发现他们都有意识的给自己留一个漏洞，有意识在心里边在身体上给自己留漏洞啊，他们觉得这个在今天的世界上这个见怪不怪，可是在圣经上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刚才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了表达了男女之爱的誓言之外，也表达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和我们所立的盟约啊。爱是一种关系，婚姻是一种关系，我们跟神也是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和好了，一切都是美善的。这个关系破坏了，那就是罪。这个关系破坏了就是罪。不管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了，我们不认识神，他的爱我们没有反应啊，他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觉得没有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一种罪。圣经说，没有什么罪比不把神当作神是更大的罪。如果夫妻结了婚了，彼此不能那个能够在这个约的盟约的关系里边来履行盟约，也是一种罪，也是一种罪。所以我们知道，婚姻既然是一种盟约，盟约就意味着一种结合，那么这个盟约就应该是永远的。神立我们立约是永远的，上帝怎么说，我与你们立约，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典章， 你们听我的话，又遵循我的律例和典章，你们就是我的子民，我就做你们的神。神跟人在立约的时候不是平等商量的，不是条款性的，说我立几个条款你立几个条款，不是的。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是神是吃亏的，如果用吃亏的观点说，他什么都没有要，他什么都给你，属天的祝福啊，永恒的生命，平安和喜乐，我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我甚至让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的罪，他什么都可以舍，他唯一要我们的就是我们承认这个约，很简单。所以有的说，有的人说条条大路可以通罗马，不可能的，没有一个神会为你死，唯有耶稣基督他为你死了。释迦牟尼是为你死的吗？不是的啊。穆罕默德是为你死的吗？不是的啊。毛泽东是为你死的吗？不是的，唯有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的。所以基督教里的这个神跟我们的约的关系，是他是完全的付出的，我们只有一个回应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太多，我们只有一个回应就是可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个婚姻中，在这个盟约中，我们要有一个原则。什么样原则呢？耶和华说了婚姻的原则，第一点，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我们要婚姻呢？那是神的旨意，一个人独居不好的。上帝创造了亚当，亚当是完美的，创造的完美的，可是上帝看到他独居不好，亚当那时候可以自由自在在伊甸园里行走，他跟神可以同行，他可以听神的声音，他可以吃上帝创造的所有的 果子，他也可以管理那地。可是亚当却缺少一个伴侣，一个人，一个人。所以可能亚当那时候还不知道孤独，什么叫孤独啊？就像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他不懂得叫孤独，只要有玩具啊，有小狗小猫啊，就可以，他就可以玩。那时候亚当玩的很多，老虎狮子他都可以玩啊，整个伊甸园是和谐的，他不觉得孤独。但上帝看到他的需要，因为上帝觉得他不完美，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配偶，他很难完美。为什么？他发现不了自己的弱点，他也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他可能自以为是，他可以自我中心。但一个人只要有一个配偶或者一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盲点。其实婚姻是我们学习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啊。人们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婚姻才能够成为一个哲学家，成为一个懂得道理的人啊。所以苏格拉底据说是很怕妻子的啊，特别怕妻子，所以苏格拉底成为哲学家。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成为哲学家，他说你要怕老婆就会成为哲学家，因为怕妻子就不跟妻子吵架，但是受了委屈他就得思想琢磨，你知道吗？所以他慢慢就成了哲学家。婚姻中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不都是难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在我们婚姻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第一点，两个人成为终身的伴侣，一起来服侍神。在伊甸园里，神看到的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就让他沉睡，就他从身上取了肋骨造了夏娃，让他们彼此结合，然后他们主要的生活就是敬拜神，与神同在，敬拜神，也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地上一切的走兽，那上帝让他们来管理。那第一点，互相终身成为伴侣，委身一起来服侍上帝。第二点，成家立业，操练管理。我们成家立业了，来管理家庭，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圣经说，一个人管不好自己的家，就不能管神的教会。一个人连自己家都管不了，怎么能管教会呢？一个人连家都不管，怎么能管国家呢？一个人家搞不好的人，国家一定管得乱七八糟。你们想一想，我们这个毛泽东家庭闹的样，他能管好家吗？能有心思管家吗？所以今天在美国，如果我们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夫妻的关系、家庭的见证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投票时如果在家里没有见证，孩子一塌糊涂，吸毒的吸毒，打架的打架，坐牢的坐牢，对不对？ 这夫妻两口子一整就被警察就叫去了，老上或者去找心理医生去，老这么吵，赶紧把国家交给他，我们国家不都生精神病了吗？所以这个家庭，上帝在家庭中让你操练进步，操练这个管理。其实你能管好家，你就能管好你的公司；你能管好家，你能管好国家。你家管不好，什么都不要谈。第三点，传宗接代，得敬虔的后裔，这也是上帝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上帝让他们夫妻之间有种盟约的关系。首先，这种盟约的关系是夫妻双方是平等的。虽然上帝先造了亚当，后造了夏娃，上帝告诉女人，男人是领导者，是一个家里的头，姐妹们是家里的帮助，是丈夫的帮助。虽然这样说的，但是平等也非常重要的。奥古斯丁说了，神设计男女平等是有他的心意的。神为什么没有用头骨造女人呢？因为神要如果用头骨造女人，这个女人就会踩在男丈夫的头上。神为什么没有脚骨造女人呢？如果神用脚骨造女人，这个男人就会踩在女人的头上。神用肋骨造女人，这个女人是在你的肋骨旁边，除了在你心旁边贴在你的心最近的位置之外，还需要你在臂膀上保护她。那上帝创造一个女人的心意就在这里啊，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思想，我们如何来建造一个美满的婚姻。这些观念其实我也每年都讲，还是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婚姻中有问题，所以今天我觉得还要讲啊，这个东西有时候讲多了慢慢明白了原则就好了。有的时候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其实不是我不愿意要放时间，我发现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给这个新郎新娘啊，我要结婚的准新郎新娘，我说我们能不能有几天的四次的时间你到我办公室来，他们都抽不出时间来。或者我再用一个把这个是查经的，把圣经从头到尾关于婚姻的教导，我让你回去把圣经翻一遍，那么很多是完不成的，也有完成的很好很认真的。我觉得我跟师母在结婚的时候，我们的牧师给我出了300道题，我们俩都要答的，答完了要把那个题，那是要认，那题都在圣经里，很多观念甚至你自己对他的感受也有啊，你要写的，画勾的，画完把这些拿到科罗拉多一个美国的一个机构去用电脑分析，知道分析出两条曲线，这两条曲线在哪里比较容易相撞，哪里比较容易吵架啊，哪里比较平行，这个都要分析的，做一些科学的分析，这个都没有用。问题是你怎么能够把神的话应用在你的家庭生活中，这是最重要的。这些分析其实你分析完了，我现在也忘了，我们俩哪块容易相碰我也不知道，还是忘了。但是就说在牧师在为你做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你所付出的时间是值得的。我常常说我们学一个专业，我们就说学 computer 吧，我们就有很多学 computer 或者学会计啊，我们有很多学 consulting 的，我们学这么一个专业，我们用十几年的时间呢。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好，我们完成了基本教育，然后我们再读一个专业 master 到 PhD， 我们一直也读十年，加上小学中学20几年的教育，我们工作也就30年就退休了。以后这个教育对你没什么用了，可能你学点园艺啊，还有点用啊，对不对？打猎还有点用，对不对？中国大陆不打猎打麻将，好像退休以后干什么呢？不信主的就打麻将。你所学的专业跟你没关系了，可是你却花20年的时间学习。这个婚姻从你结婚一直到你死亡，你永远不会退休的，你还从婚姻能有退休的吗？你想退都退不了，你往哪退呀？对不对？没有退路的。你都不去学习，不读一本书，不去找这个婚姻专家做一次的咨询，我们觉得我们就会了，我们结婚就会了，我们一男一女嘛就会了。有的事儿你会，有的事儿你就不会。你夫妻怎么相处你会吗？当遇到一些难题怎么处理你会吗？当遇到经济危机没有钱了你会吗？当孩子怀孕了要不要孩子你会吗？都要来到圣经中啊，在圣经中神都有教导。首先我觉得婚姻最重要一点，我们很多的矛盾就是不懂上帝在婚姻中的旨意。婚姻的第一点在圣经的创世纪里边告诉我们是离开。创世纪说2章24节说， 为这个啊，二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在今天的为什么婆媳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你们的家庭跟我们家庭有问题？都是不懂得离开，不懂得离开，啊，这是很实际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婚姻的优先的秩序是夫妻关系。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懂啊，我们很多的弟兄都已经跟太太结婚了，还没有断奶啊，还在吃母亲的奶啊，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你看，我们很多的问题，婚姻问题都是父母来了有问题。我们不是讨厌父母，但是我真的是说，我们很多父母也不懂婚姻，他们那代不懂，他也不像我们这代懂。他那代怎么经营呢？他还想这代怎么经营？这个离开不是说不孝顺父母，不管父母，是心智上的成熟。你要不离开父母，你心智永远不会成熟。我们很多的家庭里边，父母的观念很重要。妈妈讲一句话，哇，那就是圣旨了。妈妈讲话是参考，爸爸讲话也是参考，妻子讲的话你才要听，那是很重要，那要跟你在一起生活的。我们很多的男人呢，在这点表现的大男子主义啊，这个我也有，啊，我也有。我们不能够这个妻子不能跟我们讨论父母的问题，啊，我们的父母是不可以你们说的，说了就打架啊。我那个母亲也有时候会告诉儿子，媳妇儿有的是，妈妈就一个。我告诉你，这种观念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吗？对不对？可是这不符合圣经，不符合圣经。婚姻的这种离开，是表示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听命于父母没有错，我们还没有结婚。当我们结了婚了，我们自己已经成立了家室了，我们要自立的生活了。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配偶的关系是第一位的、首要的，因为他跟你每天在一起。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我辅导一些弟兄姊妹也跟这有关系。我们这个姐妹们对公婆不够尊敬，那这个丈夫就不太会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化了，你不尊敬我的父母，你就是不爱我，这就比较公式化，这是一种公式化，不尊重父母等于不爱我，所以然后我们就回头就开始，你不尊重我的父母，我也不尊重你的父母。好了，咱们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就没有进入到基督里边的那种饶恕啊。所以一个成立的新的家庭，你面对这个新的成长环境跟你的父母年轻人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是在中国生活的啊，在县城里边，他们对美国的生活一点都不懂。那，啊，还好，感谢主，我的父母从来不干预我的婚姻啊。我们家这个，我从小就是比较反叛的，想干预也干预不了，根本不听他的啊，不听他的。这个，所以我在我的婚姻中，我知道我不是会把我的父母意见当作第一位的啊。所以当我们认识了圣经，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就知道做丈夫的结婚之后，我们要切断那个与母亲的期待啊。如果我们不切断这个期待，不离开母亲，你永远是个孩子，你怎么能够在家庭里承担着风雨呢？当风雨来的时候，你就一塌糊涂，一塌糊涂。而且你的爸爸妈妈的经验已经不能够应付你今天的生活，你所面对的社会是他一点不懂的，一点不懂的。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既要尊敬孝顺父母，要在心智上离开和成熟，这个不是矛盾，这是智慧，这是智慧。尊重父母，爱我们的父母，但是当家庭事务不要让父母插手。父母可以提意见，可以提建议，这个都是参考，不能成为说妈妈讲一句话就一定要遵守，爸爸讲一句话就一定要遵守，不是这样子。这个在弟兄身上表现的比较充分，比较多，姐妹还好一点。那当然姐妹就是给俩钱了，这个给妈妈钱什么都往娘家划了，东北话说就往娘家划了，这也没有关系，有什么可以划了的呢？对不对？这个能划了娘家去总是好事嘛。父母需要帮助，不要说太太讲话，太太不讲话，丈夫都要赶紧给钱。我记得我在结婚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告诉我啊，打电话来美国说一个人有双重父母， 我的爸爸在这点是非常的厉害的，你对我什么样，对你的岳父就得什么样，甚至要超过我才可以啊，因为你跟他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啊，你才能够建立关系，所以你必须尊重你的岳父岳母，所以我才看着你的满意啊。如果这个跟太太吵架了，岳父岳母那要打电话了，那可是问题了。我们今天我们的婚姻很多都是我们尊重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拿对方的父母不当回事，我们甚至一说起对方的父母，那我们说的都是人家的缺点，哪个人没有缺点呢？那不是你来挑的，对不对？你应该看他父母的优点啊，或者我们一会儿我再讲到夫妻，我们挑丈夫和妻子的毛病啊，我们都觉得我们选错了，其实你一点都没选错啊，一点没选错，是你相处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而已。我讲的第一点就是离开，离开，这个离开是需要你跟你的妻子建立一种新的灵与肉的结合的关系啊，是一生之久不可分开的关系。嗯，所以夫妻不能够分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那种彼此的委身，彼此的委身，没有任何的关系胜过他们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纠正一个关系。所以我以后再辅导你们，我想你们一定要知道，当你们因为父母吵架，你们记住牧师讲的，这是从圣经而来的原则。因为你已经大人了，你成人了，你已经不需要父母来喂你了，你需要自己面对成长了。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那时候我们也没有牛奶，三鹿牌奶粉想要还没有呢，对不对？那个时候啊，我们也吃不起牛奶，我从小到大没吃过牛奶，没吃过牛奶，我都吃母亲的奶。母亲吃到三岁惨了，我妹妹出现了，没我事了啊，挨饿，那小啊。那我妈妈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有时候我吃奶也不够，就拿一个玉米面的饽饽或者是这个什么馒头嚼碎了从嘴抹，就往我嘴里边抹，那我就吃很香。今天我妈妈再抹给我抹，我还吃吗？我说妈不行，我大了，我不能再吃了。这像什么样子？叫弟兄姊妹看牧师妈抹嘴里，那像什么样子？什么意思呢？你已经大了，你已经该切开这个期待，你独立来成长了，面对，甚至你要该成为你妈妈的帮助。有的时候，如果你认识了属灵的原则，你不能再依赖妈妈的身上。所以跟太太一吵架，打电话告诉妈妈：“哎呀，我的老婆怎么样？”千万别这样，这是最犯忌的一件事情。你告诉你的妈妈，你妈妈一定从她年轻的经验来说起，她甚至她婆婆给她的苦读，她都告诉你，你知道吗？你受的都不是正确的教导。如果你打电话给你妈妈，你尽量不要谈你妻子的问题，就要谈自己的问题。你说妈妈，我们俩最近吵架了，那这个问题我是怎么反应的？你谈你的问题，让你妈妈来帮助你。如果你谈你的妻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不能越来越好，因为你找别人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加重。第二点，我觉得是固守。第一是离开，第二是固守。婚姻的关系是个永恒的关系。伴侣的这个盟约，这个 confident 是借着一种约结合在一起的。你说我结婚没有约，我们俩也没签什么约，有没有啊？如果你在教会里边，你一定有约的。我记得每一次当我为你们证婚的，我都会带你们说话，对不对？新郎先说，新娘先说，不管贫穷富足，不管健康疾病，不管美丽还是不美丽，我都永远爱你，至死不渝，你们都说过吧，对不对？这就是约啊，这不是约，这是什么？这是当着上帝的面前和众人面前所立的约嘛。虽然是牧师说你跟着念，可是你同意了，你没有。我说这事儿，我证婚还没看到哪新郎新娘，牧师一说，那时候我先考虑考虑，你等一会儿，牧师我想明白，我再说这句话。那我说，那咱们今天婚礼结束，那结束了，你以后再结婚吧。这个除此之外，你在政府还领个证啊。由于大陆是个红本，我们这边是一张纸，对不对？两张纸吧，我们是两张纸，那是卡着章，表示说在政府、在上帝的面前、在法律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你已经与另外一半立约。既然立了约了，就要固守。婚姻是个永远的关系，除非死亡可以分开，疾病、破产、失业、吵架都不能离开的。都不能离开的，只有至死才能离开。所以婚姻这种盟约 是没有后悔的可能的，没有的后悔可能。所以结了婚了千万别后悔，结了婚了在你处理难题的时候你就需要更高的智慧，更高的智慧。当你遇到了一些问题很难处理，你千万别说我选错对象，你应该说我智慧还不够，我怎么能够更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当你一下处理好了，你才知你成长了，你成长了。你如果说啊，我这个结束一个写个休书，这边我再找一个，你同样的问题出现甚至比那更多的问题，一定多多更多倍的问题需要你去处理。所以在今天不管世界上离婚率有多高，但是在圣经的原则中离婚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离合就是你拒绝成长，你有什么赌的心理，你有侥幸的心理，你就像你进了赌场说我这个赌我能赢，这个拉老虎机不好我换个老虎机我就能赢，对不对？这个赌的心理在婚姻中是要不得的，很多离婚的都是赌的心理，这个女人不好我换个女人就会好，换个女人发现哇吵得更厉害，而这个男人不好我换个男人就好，换个男人突然发现不仅过去吵现在还打了，麻烦了，越来越严重，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学习来知道固守这个家庭啊，固守的家庭，知道婚姻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知道上帝给我们那个男人是让我们顺服他，上帝给我们的女人是让我们去爱他，上帝给我们一个夫妻关系是给我们一个学习成长的功课。当我们通过这个成长，我慢慢就知道神在我们婚姻中的心意。那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成为一体，成为一体。夫妻如果不成为一体就不视为夫妻，在婚姻中这种肉体的关系是来自于上帝的礼物，婚姻是个两性的结合，圣经在看待两性的时候认为两性是好的，是指夫妻关系的两性是好的，除了夫妻关系以外的性就是恶，就是罪了，就是坏的，是和非就在这个婚姻中，就在婚姻中。性不仅是为了生育，性也是上帝给夫妻的一个最美的祝福。我今天也看到很多的夫妻啊，在网上书上看到夫妻打架的时候用他们这种性来做武器，这都是错误的，这都是错误的。圣经说男人女人结婚了自己不能主张自己的身子，而是对方，啊，你已经把你的身子交给了对方，啊，你当然不能出这个什么开小差，像刚才葛优说的我偶尔开个小差那不行，在圣经的观念是不行的。在圣经的观念中，神也让我们成为婚姻很重要一点是避免淫乱，避免淫乱，避免在这种淫乱的时候得罪了神也得罪了自己。所以三点我讲了三点，第一个什么弟兄姊妹，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第二是固守，不管贫穷富足健康疾病啊，不可以分开，这是上帝的原则。第三点，二人完全的给予和委身，完全的给委身。那么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好丈夫呢？我们今天其实婚姻中最大的问题，我讲80%来自于男人啊。为什么呢？男人是领导者，你没领导好，一个公司出了问题当然是领导的问题啊，啊，一个餐厅出了问题老板的问题啊，我们打工的有什么问题啊，啊，对不对？一个教会出了问题牧师的问题啊，哪有弟兄姊妹的问题，对不对？那一定是我的问题。家里出现问题丈夫的问题，绝对是丈夫的问题，因为你上帝把这个家交给了你，让你做一个领导者，你不会领导，那个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嘛。所以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好丈夫呢？丈夫和妻子是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基础上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家庭中夫妻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角色，家庭的夫妻是两人世界，但是角色不同。有一个日本的作家叫藤木一一，他讲一句话，他说丈夫是指挥家，妻子呢演奏家啊，他是对音乐用音乐来形容这个夫妻，丈夫是指挥家拿指挥棒的，妻子是演奏家，他们需要美好的配合， 丈夫对一个家庭应该有个宏图，我的家五年又什么样，十年又什么样，十五年什么样，二十年什么样，我们一生一世要什么样，我们的儿女要什么样，丈夫应该有一个总谱在你的脑子里边，对不对？那妻子呢，有了这个总谱，妻子就有信心，她就去做啊，就去做，该生孩子生孩子，对不对？该买房子买房子，这个该这个将来儿女结婚，该做婆婆做婆婆，那总是要有人指挥的。如果没人指挥，这什么都要老婆去想，那老婆就成男人了。有一天，那这男人在家里就没地位，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记得20年前在中国大陆流行一首诗歌，讲男人的角色，我很喜欢。就是从日本来的，叫《男子汉宣言》，听过没有？说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说的这些话你心里听了不好受，反正你要仔细听，听了要记在心里边，每天晚上你要比我睡得不能比我睡得早，每天早上不能比我起得晚，饭要做得很香甜，菜要做得很可口，打扮起来要大方，打扮起来要美丽，你还要严守本分，不要乱插嘴，一声不吭的跟着我。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对你说，我都会唱，唱着很爽啊。就做男人的，这个是叫做男人，这日本男人就这样子，对不对？我今天早上接到一个日本朋友，他的太太日本人，那是真的好啊。他一说一太太，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那我的太太，我把他扔到哪儿了，我都不用管他，他都追回来。日本女人真好，那真好，回到家里头鞠躬啊，您辛苦啦，一天鞠好几十个躬，哇。网上有一天说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找了个日本太太，日本太太就辞掉工作在家里做饭，家里做饭做饭，这个先生的中国男人吧，在中国被中国的女人都训练出都会做饭，所以他就觉得这太太做日本饭也太单调了，不太好吃，不是烤鱼就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也自己炒两个，老炒老炒炒。有一天看太太脸越来越忧愁，有一天太太说咱俩聊聊吧，谈谈吧，咱们离婚吧。那他为什么离婚？过挺好吗？他说你看你又上班下班你又做我的工作，那我干嘛呢？我在家没什么用，咱们离了得了。这男人我觉得有点发烧了。这多好啊，所以网上底下留言说你别再瞎显了，你这个他就是吹捧自己的，你看我做男人做的多好，是这意思。可是今天呢，男子汉宣言不太一样了，我再给你们看一个男子汉宣言。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郎在结婚的时候的发言，结婚感言。他是这么说的，说今天是我和妻子新婚大喜的日子，为了牢记这个日子，珍惜着美好的婚姻，让我的太太的家人放心，我现在宣誓，第一，坚持老婆的绝对领导，家里老婆永远是第一位，孩子第二位，小狗第三位，我第四位。这也是男子汉宣言，今天的男子汉宣言，你看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对不对？第二，认真执行四子原则。什么叫四子原则？对太太像孙子，对岳母像孝子，吃饭像文子，干活像驴子。第三，爱护老婆，做文明丈夫，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笑脸迎接冷面孔。第四，诚心的接受太太的感情上的独裁，不要和陌生女人讲话，当然了，问路的老太太除外。第五，坚持工资奖金全部上缴制度，不涂改工资单，不在衣柜里藏钱，不过每月可以申请领取500块钱零花（括号日元），轻松一下了。不过今天这类的丈夫也是蛮多的，可是还是做不到，还是做不到。为什么要离呢？要这样就不离了。男子汉大豆腐就不离了吗？问题都不愿做男子，都愿做男子汉，不愿做大豆腐，所以还是闹，对不对？虽然我很佩服这个丈夫的胸怀，但是我知道他做不到，我也知道这种婚姻不符合上帝的教导，不符合圣经建立婚姻的家庭。其实他说来说去，他把什么责任都推了，啥都不管了，你知道吗？这人就我什么都不管了，反正我什么都给你了，得了，这个不是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一个男人如果不懂得上帝的教导，他不太懂得建造家室，不太懂得在家室中他的地位。 圣经的婚姻观念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为什么一定是头呢？难道平等的不好吗？我们有人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圣经一定说需要一个头呢？一个人啊，一个组织，一个教会，一个单位，都需要有一个领导者，都需要有领导者。如果头就是秩序，如果没有头就没有顺序，没有秩序，没有秩序。所以神知道在一个家庭里边，这个女人呢比较感性啊，比较感性，这个弟兄呢比较理性，所以在遇到大事的时候，这个弟兄啊还是比姐妹们在大事的时候处理有智慧。因为他男人经常在外面，过去中国古代的时候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上山打猎，女人在家里煮肉，对不对？这是一个原始社会的生活，所以他在外面接触很多的事情，他有很多的经验，很多的经验来处理难题。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做妻子太强了，这个弟兄就弱了，一弱了家里遇到危机的时候，你这个弟姐妹就担不起来，担不起来。这个弟兄你让他担他已经不会了，因为他平时都是你担嘛，你顶半边天吧，你顶大半边天，我还顶什么？我就不顶了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山西做鞋的，那个很有意思，他们家半夜来小偷了，这个姐女的拿菜刀在门口守夜，男的在被窝里钻夜，脑袋都不敢出来，平时就太太说了算。他太太说小偷来了，他说平时不都你管吗？今天小偷来你也管呢？他不管，他就会写作，小说写得很好的，一个很著名的作家，被窝都不出来，太太拿菜刀在那守夜，那时候没有电话报警，那这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作为一个丈夫啊，要时时知道自己做丈夫的本分和责任啊。所以如何能够把妻子把家庭带领好呢？有些具体的原则，对妻子当然要夸奖啊，要经常的夸奖，净挑优点夸奖，缺点经常的看到也不要说啊，经常就是视而不见。当然你要夸奖他的优点，优点就越来越多，批评他的缺点，缺点就越来越多，这是一定。所以在夸奖优点的时候啊，这个妻子就甘愿听你的领导，你老挑剔的，你说哪个单位领导我老挑剔你们，你们还来教会吗？不来了。我说你对不对？我说你今天你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你们敬拜赞美也不太好，你们祷告也不强，我天天批评你，你们还干吗？不干了吗？鼓励多一点，鼓励少一点批评总是好的。当然遇到了问题是在爱心里面讲诚实话，那个诚实话不能够伤人啊，一伤了人了就互相就冲突了。第二点，要分担妻子的重担，让你的妻子永远保持个年轻的心。真正的所磨人经历的就是忧虑而不是工作。一个女人老得快就是家庭矛盾，一个人你要想老得快嘛，就得吵架嘛，啊，吵架嘛。我记得我在北威州这边有一对朋友，我几年没见过，一来看那女的头发白了，原来是我们那个团查经班或者团契，是很漂亮的，最漂亮的女孩子可能是。哎呦，我说怎么头发白了呢？他说你问他吧，告诉他老公也是我朋友，你问他吧，我为什么头发白？哦，原来头发白是他给弄白的，你看到没有？所以有天你把太太头发都弄白，你就天天看着吧。本来很美丽的女孩子，结果变成了老太太，你就看着吧。所以你要想，就要分担她的重担啊，不要让她受到外在的压力和矛盾的侵袭。第三点，多一点的体贴。不管你工作多么累，下班回来最好不要把工作的那个臭脸带到家里来。我们很多中国的老爷们儿就有这个毛病，你知道吗？工作见着老板是不敢讲话，老板说什么都啊唯唯诺诺的，是嗯呢，行，怎么都行。一累了回到家里，这脸他就把鞋一扔，这啊袜子一脱，脾气就来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很痛快，能补偿一下了。这个你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家里一有这种事情，你脸色一弄，太太就乱了分寸，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做什么都觉得不对了，结果你们就吵起来了。俩一打架，孩子当然就跟着着急嘛。孩子一着急，帮一脚踹了猫，猫就咬老鼠。这家里就一串矛盾就都出现了，都问题都出现了。第四点，一个弟兄要学习提高自己的气质。你需要提高你的气质，而不是在你结婚之前什么样，你永远不改变。婚姻中怎么做丈夫，要提高自己的气质。第五点，并驾齐驱。 如果你的妻子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不要压制她。赵小兰不就做了美国的什么呀？做了美国的部长吗？对不对？人家老公也是美国人，做参议员，人家也没有不让她做。我们看到 Hillary 不就做了国务卿吗？对不对？人家老公也没怎么样，过去当然他也做过总统了，所以这个觉得你还是没赶上我吧，对不对？还是支持他的工作的，你不能说哦不行，希勒在家里这个带孩子，孩子大了当然不用带了，家里给我做饭，那么浪费人才嘛，对不对？所以他有机会让他发展。第六点，尽量的下班以后待在家里边，不要乱跑啊。今天中国大陆这个问题最严重，下了班了不回家，在外边喝酒，找一些朋友去一些不该去的场所，所以就犯了错误，对不对？犯了错误家里就完了吗？家就毁了吗？多少家庭毁都是一不小心，谁想毁了家庭都不是故意的，一不小心就犯了错误。所以很多地方是不能去的，最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教会。美国著名的文学家莎士比亚说，婚姻是青春的结束，是生命的开始。我们怎么来学习婚姻的一个生命的开始呢？就是责任感的开始。爱情能够经常多久啊？你起初在两个人相见的时候，谈恋爱的第一次拉手的那个咚咚心里像小鹿跳那个爱情，结婚以后就没了，对不对？结婚以前拉手很有感觉，结婚以后拉手没什么感觉了。那个有一个书说，先生拉着太太手像左手拉右手，对不对？那挺对的，就变成你的手了嘛，成为一体吧，左手拉右手，我觉得这写挺好。所以可是我们在这个婚姻中怎么能够去开始认识到这是个生命的开始，丈夫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丈夫要反省我们自己啊，反省我们自己在婚姻中我们做的不好，我们要反省。当然我这里也对妻子也有点有一点点的教导，这个教导就是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的妻子的本分。圣经提到妻子的本分，其实最重要的两字就是顺服。这是我们大陆弟兄姊妹姐妹们最要学的顺服。我们姐妹们常常有一句话，谁怕谁呀？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过去古代的婚姻是男人打肉打猎，把肉拿回来，妻子煮肉。今天你打猎我也打猎了，你拿回肉我也拿回肉，谁煮啊？对不对？你也得煮啊，你不能我一个人煮，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工作了嘛，我们也都带孩子，我们都在家庭，所以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就不太顺服。其实不管你收入多少多么高，你的能力工作多么好，你都得顺服啊，都得顺服。这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的教导。你做了国务卿了还得顺服，还得顺服，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婚姻的关系。不能说我官大我就不顺服了，单位里我指手画脚，回家里我跟老公指手画脚的，那是你们的关系跟单位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刚才从这段经文看到，这个爱情的宣誓是不改变的，但是顺服也是妻子在婚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上帝的一个教导，需要记在心中。所以一个温柔的安静的，一个能够体贴理解仁义的妻子，能够一个有智慧的建立家室的妻子，一个能够相夫教子的妻子，是圣经中所表扬的。那是什么？那个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于珍珠。这个才德不再是有钱，不再有地位，不再是什么，是在她家中她的位置摆得正确。所以箴言书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描写了一个理想的妻子，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们今天打架就使丈夫受损吗？打架就叫警察了，警察来把丈夫给铐走了，那丈夫还有什么面子？那多难看呢，对不对？然后呢，我加州我就遇到一个，我在护照他走到前面要祷告，那丈夫说这个祷告让我做他工作，能不能做他妻子工作，让他回家，妻子不让他回家。然后那个告诉警察，警察告诉他们100公尺之内是不能够接近的。巧到那个中国超市买菜，他在这边买，他在那边买，他不能到一起来。100米之内，警察就把他带走，你知道吗？那这个，我们有多少夫妻叫过警察的？尽量不要叫警察，有时候叫牧师吧。叫警察了，抓进就有记录，而且那种羞辱会在心里造成伤害，他会将来把那个怒气转到你的配偶身上。 所以尽量在和解中。你看，一个妻子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才德的妇人。在妻子的眼中，丈夫是她唯一的、最爱的、最帅的小伙子，最好的，永远的保持这样子。因为别人好也不属于你，你想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在丈夫、丈妻子的眼中，丈夫不仅得到尊重，他的工作也得到支持。不要让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让他知道他是一个好男人，尽管做的还不太完美，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鼓励他参加祷告会，鼓励他参加来教会的聚会。我在辅导婚姻中发现，夫妻关系跟主的关系越好的，他们矛盾越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认罪的，会悔改的。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的家庭都非常好，看到他们家庭夫妻相爱，是因为他们很多这个长职同工，我知道他们没有信主之前或者刚信主没有成长之前，也是夫妻吵得一塌糊涂的，有很多也差不多没闹离婚的。但是现在有的做了长老，有的做了执事，非常好。是什么？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神在他们家庭中的这个观念。所以当然妻子也经常鼓励鼓励丈夫，丈夫常常会做错事的，这男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做错事情不要老揪住不放。我们有的时候是以奖胜勇，追求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对不对？我即使把你打的倒是服了为止，打到床底下为止，有些见着我都得发怵才可以，这个不行的。多讲点鼓励话。我知道有一个故事，安徒生的有个童话，这个是这样说的：说有一对老夫妻，有一天，他们想把家里唯一的值点钱的一匹马拉到市场上去换点有用的东西。这个老头子呢，就牵着马去赶集了。他先用那个马跟别人换一头母牛，又用母牛去换了一头羊，再用羊换了一头鹅，又用鹅换了一个母鸡，最用母鸡换了一大袋烂苹果。在每一次交换中，他都吃亏了，但是在每一次交换中，他的老伴都没有责备他，老伴都觉得很惊喜，很夸奖的。老伴怎么说的呢？当他这个买了一个这个母牛的时候，用羊马换了母牛时，老伴说：“哦，我们可以有牛奶喝了。”然后呢，这个他又用那个母牛换了一个鹅的时候，太太说：“你看这鹅多漂亮啊，大鹅。”那么他用鹅换了鸡的时候，太太说：“哎呦，我们有鸡蛋吃了。”所以他换了一袋烂苹果的时候，他的太太说：“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吃苹果馅饼了。”如果你娶这样一太，你就怎么样？高兴坏了，弟兄们，对不对？当然，我们不会像这老头这么愚蠢。可是如果我们做了愚蠢的事情，太太在旁边一个理解，一个鼓励，在这种不合理的交易中看到一点点的优点，看到一点点的那个体贴，他体贴的，今天晚上又是吃馅饼，其实他用了一个马换了一堆烂苹果，是不值的。可是太太却没有去责备他。我们今天呢，丈夫做的事有的是说不清对和不对的，如果不符合太太的意思，那就是错了，对不对？那就一顿的责备啊，就因此就吵。那个你要责备他，他就要保护自己，他要保护自己，他就跟你吵嘛。两人坚守着阵地就吵，最后我们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学的是什么？在童话故事中，我们知道对方会做错事的，但只要他的心是真诚的，我们就应该理解他做错事的动机，我们应该给一些理解。所以做妻子的要敬重你的丈夫，首先因为他是一家之主，也是上帝赋予他领导家庭的使命。那第二点，爱他，了解他的性情。妻子的爱就像阳光一样，会使丈夫得到温暖的。第三点，也不要隐藏对他的爱。如果你爱他，就对他说。我们都是妻子老逼丈夫说：“你爱我，你爱我，为什么你不说呢？”我们妻子常常说：“你说你爱我。”可是我们也不说我爱你啊，我们也很少啊。我们常常责备你，但是我们也忘了说爱你。结婚的时候还可以，都是男的先说我爱你，女的说真的吗？你看还是不说爱，对不对？其实今天姐妹很少说我爱你。很少说，他老责备丈夫说，那丈夫说一句，你得说五句才多，多说我爱你，多说一点没什么坏处。第四点，赤守着端庄与贤淑。不管男人多么羡慕女人的才华和能力，但是他绝不喜欢浮夸的那种女人。 当然浪费钱财的男人也不喜欢。所以女人老往家里买衣服，买太多了，穿不了了，就经常就那送给第三世界还好，如果不第三世界老在那挂着，丈夫之后你再买衣服他会有意见。结婚之前你怎么买他都不敢提意见，他要娶你嘛，对不对？说买好刷啊，心里多么疼你的刷，结婚以后就不一定哦，对不对？昨天我就没有给我太太买鲜花，我就买了过两天枯萎了，我说咱们买兰花，每年买一个可以天天看嘛，多好啊。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其实烤鸭也不错，吃烤鸭也挺好的，实惠嘛，对不对？都老夫老妻了。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婚姻里边这种理解是多么的重要。不仅拥有外在美，第六点也要拥有内在美。一个人夸太太说你不然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你也十全八美啊，太太说缺哪两美啊，内在美外在美，那就惨了。什么美都没了，所以还是这个不要这样夸自己的太太啊。最后一点，夫妻要彼此的同心。圣经说一个人不能同心就不能同行啊，我们与神不能同心，我们也不能跟神走一生的路。夫妻不能同行也是不能同行。婚姻不是找一个合适的人，婚姻是做一个合适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啊，是因为你没有做对人，没有做一个合适的人。在婚姻中，丈夫找到丈夫的位置，妻子找到妻子的位置，我们也找到圣经对我们婚姻中的旨意。我们做对人了，这个婚姻就对了。哪有找对人的？哪个人都是有不同性格的，你可以找的跟你一样吗？不可能的，找一样你也照样吵架，排斥，彼此排斥。所以在聚会的时候，在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同心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有限，我们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来建造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家庭，可是上帝能，神能，只要我们愿意从他那里支取力量，我们就能啊。多多的沟通，少少的责备。圣经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夫妻吵架就说得太快，不听别人的啊，打断别人的，所以我们就吵。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慢慢的说，快快的听，学习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就会越来越懂得经营我们的家庭。耶利米书31:3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们刚才唱了盟约，因为我以慈爱吸引你。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家庭婚姻中的爱的泉源，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有限。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爱情连于天上的爱情，这个天上的爱情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情。我们花时间来亲近主，我们花时间来读神的话，我们花时间来思想神在我们家庭中的旨意，我们也来思想神让我们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责任。不管人世间的爱情多么的短暂，人世间爱情是短暂的，还可以失去温度的，但是只要我们连于天上的爱的泉源，我们就会成为爱的导管，我们就可以能够在爱的里边永保着上帝给我们的那样的新鲜感。这是我们从圣经中可以学得到的。所以我们知道婚姻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也看到从地上的婚姻到天上的婚姻，在创世纪第二章亚当跟夏娃的婚姻是人类的第一个婚姻，虽然没有乐队没有诗班，没有观众，但是上帝亲自为他们证婚。到了启示录，未来这世界末了的时候，还有一个婚姻的图画，就是羔羊的婚宴。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羔羊，在新天新地里他要接我们成为他的心腹，接取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在永恒里边，我们与基督联合，每个基督徒都在未来有份，在上帝的爱里边，我们能够更加的体会今天在婚姻中神给我们的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今天就是要操练，今天我们操练的好，有天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懂得上帝给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要记住你结婚的誓言，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在国内结婚还没有举行过婚礼的，有一天有一个老弟兄跟我说，我们能不能补办一个基督教的婚礼，在这个教堂里，如果你们愿意，哪天我们就补办好了，我们可以100对，我们一起去，不管他70岁还是60岁还是50岁，我们一起来补办一个婚礼。因为那里边有个誓言，这个誓言就是无论环境好坏，生活富裕或贫穷，身体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至死不渝，从今时一直到永远。你们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吧，唱这个主爱有多少。不管我们的爱都要从主爱那里来，所以盼望我们每一对夫妻在这个情人节的时候，在这爱的季节里边，思想我们的婚姻有哪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除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吧，唱这首诗歌。
主要让我们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懂得知道你在我们家庭美好的旨意，懂得如何未来我们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妻子，是吧？教导我们，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帮助我们建造家庭，也建造我们的儿女。哈利路亚，感谢你，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